我们在第七章一开始，弟兄姊妹就看到摩西立完了帐幕，这句话很有意思。我听弟兄姊妹们的交通的时候呢，我好像感觉弟兄姊妹是忽略了一个事实：摩西立完了会幕是什么时候？兄弟兄点出了那个日子，但是那个只是一个起头，圣经也没有给我们留意到究竟用了多少时间来把会幕立好。哎呦，这个问题很复杂。复杂的是什么呢？第一，谁有资格来立会幕？第二，会幕立好了以后要让会幕显出他那个属灵的功用的时候，有什么事情他们该要先做好？那如果我们把这些事情一计算进去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第七章所发生的事情肯定不是二月初一日，当然肯定不是一月初一日了，但是也不是二月初一日。从什么地方我们能注意到这一些呢？刚才弟兄姊妹都把那些细节的事情点得出来了，但是就是没有把那个时间领会得清楚。我特别提这个出来呢，乃是要问我自己个人有一些这样的体会，也许那就是神把第七章那么细致的把它记录下来的那一个原因。我不敢说我所领会的一定是很准确，但是我想我交通给弟兄姊妹们，弟兄姊妹可以想，也许是神的这个心思在人中间的发表，当然也不一定。不过因为主的话没有很明确的说出那一个整个的过程，所以我们好像是没有办法很有把握的说清楚这一第七章的那个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那它什么时候发生有那么重要吗？是，因为这一件事情的发生呢，如果我在神面前那一个领会是准确的话呢，那个结果是蛮重要的。那我先把它说清楚了，然后让弟兄姊妹们自己用点心思去想想。我们不知道确实摩西什么时候立完会幕，但是肯定是二月初一以后的事。为什么呢？你说正月初一把它立好，要费一个月的时间，还要加一点点时候才把会幕立好，合理不合理？按照我们的想法来说不合理，但是你看到里面的那些事情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不做这样的一个计算。首先一个就是刚才我提到说了，那会幕立起了谁去立？立起以后是叫会幕接受高莫来使他成圣，是谁去做？几个人去做？接着牵涉到在那一个时候究竟有哪一些人有资格来做。我们在想摩西应该是可以了，因为神是直接告诉他你该怎么做，你该怎么做，肯定摩西是有条件去做。那么除了摩西呢，我们说只有亚伦了和亚伦的儿子了。那连接上起来的时候也不过是几个人，那几个人把整个的会幕要建立起来，那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只是记得是那一个帐幕本身，你要留意到 那一个帐幕本身和其中摆设的一些的物件和那个会幕外头那个院子里面的所有的一些物件，再加上把院子围成那一个范围的那一个外头的那个帐幕，你就是靠他们两几个人绝对一天里头做不了。如果你再看上去呢，有一些事情你又不能不再想的。刚才陈红提到了一点，那一点是值得我们去想的，因为在十二个支派线上的时候，他不是按照他们的出生的年日年长年幼来排，是按照他们安营在会幕周围的那一个安排来排。那如果是按照这个次序来排的话呢，那肯定一定是在数点民宿以后了。那还有一样，当时十二个支派谁是首领，什么谁决定他们是做那个支派的首领，这也是在数点民宿的时候才给点出来的。那我们就是只是数数这几件事情，你就知道了那帐幕立起的那一个日子一定是在二月初一日以后的什么多少天，我不知道，圣经也没说，不过你可以了解到那个事情是这样子。再有的呢，因为立好帐幕以后，十二个支派他们来有公务献给主的时候，他们把五祭的那个内容摆得蛮清楚。五祭的内容在神没有在立位祭跟他们说以前，以色列人恐怕不知道在神面前怎么献祭，和并且献祭的那个程序是怎样，他们都可以说完全不懂。但现在他们来到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就许许多多的事情他们都知道了。那他们怎么能知道呢？神仙向摩西说过话，摩西也把话告诉了他们，他们也跟随神的那个吩咐，数点民宿就数点民宿，安营就安营，留意到帐幕里头是怎样的事情，他们也都照着神的吩咐来做了。那么所以这么一些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是二月初一以后的不知道是哪一天做完，然后他们就有这十二天的献祭。那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他们当年，不过我先说我自己的想象，当年亲自去建立会幕的呢，确实只是摩西跟亚伦几个儿子，就是几个人，因为他只有这几个人才有那个资格，哪有那个条件来碰这些物件。弟兄姊妹都记得了，当这些物件一做好摆出来的时候，谁都不能碰，尤其是在他们被抹油成圣以后，更是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碰的，连祭司都不能随意碰的，你碰到了就抵触圣物了，你都马上要献祭赎罪。那是我们看到那个要求是那么高的时候，那你就知道把这个会幕立起来是需要一些日子。那在这些日子里头，神就跟摩西说了立位祭的话和民数祭开头的一些的安排。那个次序 那个次序我们不可能按照他在文字上记录下来的那个顺序，你说做了这样就是这样，做了这样就是这样，不一定。我们要把整件事情前后的那个关系弄清楚，我们才知道他那一个。那么我想起弟兄姊妹们都提出那个问题了，十二个支派他们献的东西都一样，他们献的那个心思也一样，他们怎么有那么合一的光景？那这也是一个我们要留意的事情。我们感谢神，当我们看到第七章十二个族长来献祭的时候，是跟着什么事情呢？是跟着第六章说到拿细尔人的服饰的时候，也跟着利未人给分派了要怎么服侍会幕里头的大大小小的事，那这些都是已经安排好，不然的话你就不知道他们后来把这十二个族长所献的物件分给利未支派来使用的时候，他们怎么知道哥沙的儿子不需要车子啊？如果神没有把哥辖的支派分别出来，叫他们只是管理会幕里面的那些圣物，所以他们不需要车子。那这很显然，在第七章的事情发生以前，上头民数记上头的一些事情，神已经跟摩西说了；利未记里头部分的事情，神也跟摩西说了。因为利未记整个的来说是一个月的时候，所以二月初一日的时候呢，利未记的话说完了，所以他们能按照神的那个安排和定规做了一些分配吧，姑且说。那么这一点就和拿细尔人的那个条例又有点关联了。我想我们注意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回到出埃及的起初。神让摩西去宣告，要对法老说，宣告要把以色列人领出埃及，目的做什么呢？因为神说容我的百姓去，让他们侍奉我。但是来到利未记的这个民数记的前头，第六章以前，你看到神接受以色列人的服侍的范围有多大？不大。摩西、亚伦和他儿子们，利未支派全部就是这么一些了，其他的人都不能来靠近神的会幕的。以色列利未人围绕着会幕安营那件事情，就让我们体会到这一点。那神说要我们出来侍奉他，那我们怎么侍奉神呢？我们不是利未人，当然就更不是祭司了，摩西只有一个人，那我们怎么来侍奉神呢？但是拿细尔人这个条例一说出来以后，他们就有一个体会了。这个体会就是说，我们同样可以服侍神，但虽然不是跟利未人的那一个规矩，但是我们服侍神的那个路，神没有把封闭了我们。神用利未人做事务上的服侍，神却是用着整个以色列是做生活上的服侍，就是见证上的服侍。那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服侍的路是行了，但是一碰到服侍的时候， 他们会墨要在那里建立起来的时候，他们只看到摩西亚伦几个儿子在那里把帐幕盖搭起来，把物件摆好，利未人当时能不能摆进去呢？参加进去呢？好像还没有很明显的那一个文字上的记载，但是就是说出了，连利未人都不能进会幕，那也就是不行了。在这些方面来看，那就是凭着他们就六个人把这么一个会幕和整个院子里头都弄好了来了，恐怕不是上两天的事情可以解决得完。那么以色列人他们从神领我们出来要叫我们服侍他，我们看来好像只有神特别选召的人才能服侍他。现在因为拿西尔的条例摆在那里，我们也能服侍神。好了，那我们怎么服侍神呢？会幕的事情不能给我们碰，但那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服侍呢？神住在我们中间，在我们中间直接侍奉神的有祭司有利未人，那我们不是祭司也不是利未人，我们服侍什么呢？感谢主，这个是我想的，那不是圣经里边说的，我只是提给弟兄姊妹们，你们也用心思来想想。因为他们十二个支派献祭物给神，献供物给神的这个事情上面，很明显的带出了一件事情，他们是一致的。但是我们不能不再问一个问题，他们的意志是怎么出来的？当然用我们新约的话来讲，他们一定是彼此有交通。那在交通里头就摸到了神的心思，摸到神什么心思呢？配搭服侍。但你配搭要有个中心，那个中心就是会幕的本身，主的自己。那所以因此在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献公物的这一件事情上头，你很显然的看见，在服侍神的这一个大前提的里头，他们按照情形来说是没有分在其中，但是因着神把那个门打开呢，他们也有份在其中。但是你很清楚，他也没有抵触神的那一个定规，因为当他们来做这些服事的时候呢，他们并没有去摸那些圣物。摸那些圣物，我们现在没有这个资格，但是我们协助我们利未支派的弟兄们来处理那些圣物，这一个我们应该可以吧？有点像什么呢？建造会幕的时候，弟兄姊妹们记得，那里有一个洗桌盘，那个洗桌盘是什么？这材料是从哪里来？在会幕前伺候的那些妇女的镜子来做成的，弟兄怎么应该很清楚这样一件事情。那你不能不问的一个问题，他们在会幕前面来伺候什么？建造的事情他们不能摸，那他们在那里伺候什么？他们心里头有一个要服侍主的心，虽然神没有给他们有这个条件，但是他们愿意在这一件事情上摆上他们的心思。他说伺候什么？ 我们有理由相信是事后建造会幕的人。当时建造会幕的人一大堆，但是当时都是男丁，妇女们不能去碰那个会幕的建造，但是我不是那些建造会幕的人，总可以吧？感谢主。那就是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思，神悦纳了他们的那一份，把他们平常在生活上看为最重要的那个物件，神就把它放在，造成一个一个物件放在会幕的里边，那是做盘。祭司们要进去服侍的时候，都要在那里洗手洗脚。我们感谢主。那这个事情给我们看见，服侍主虽然有些特殊的情形是主安排、主允许，但是服侍主的那个门，神向的人来说是永远打开的。那所以我就想象得到。十二个支派，他们在没有做成这个事情以前，他们一定有彼此的交通来，他们就留意到了什么事情是我们可以做的，什么事情是我们如果不做就没人做的。你不能要求立位人把他们里面所做的那个事情全做好，没有，立位支派也不够那个条件承担那么大的事。但是这十二个支派他们想到，会幕建立在那里的时候，我们不能动什么，但是当会幕迁移的时候呢，哎呀，那么许许多多的物料，你叫立位人来放在肩膀上来搬，行不行？不行啊。为什么？你不能摸那些东西吗？你连摸那些东西都叫做得罪了神的圣物。所以你看到在会幕拆卸的时候，是祭司先到里面去把那些东西弄好，要什么要用布盖起来，用什么颜色的布盖起来，怎么把那个物件完完全全的封闭了。到了这个地步，立位人才能进去碰会幕里头那个事物。那这些细节的事情我们应该了解到，但是立位人是可以把那些扛起来或者也叠起来，但是要很多东西啊，帐幕四层帐幕都不轻，叠起来都蛮大的。还有呢，110块板，还有许许多多的零零碎碎的东西，还有呢，垫那些支撑那个帐幕和院子里头的那个座重死了，是不是？以色列那个银子一个，那多多多和少少，你看到十二个支派的人他们在交通里头就看到了，会幕里的也有这个的需要，我们就担起这个责任来。那这个我想的，弟兄姊妹，你不要把它当作事实。我想的，他们就了解到神的帐幕移动的时候有这个需要，我们就按照神所要的去供应，所以他们才是只有经过交通，你才知道要预备什么，预备什么。神没有明对他们说神要这个， 连摩西都不知道嘛，刚才弟兄姊妹交通的里头的都提到出来了。所以当十二个支派把这些东西都带来的时候，神说摩西你要收下来，按照他们所送来的和很合宜的分配给立位的三个家族来使用。所以才看到哪一各家子孙 不必给他们有车子，六部车子就分给米拉利跟马拿跟什么这不是他的名字来了，
是
的，弟兄姊妹就知道，就是，你就看到整个的事情是这样来显明在第七章的里头。那当然他们心里头有这样的一个负担，他们是先是把他们当时的意念完全回到神的面前，也体会到神自己，所以很有意思，他们这样的心思上着神，所以神也就送个更深更完整的心思来纪念他们。这是弟兄姊妹刚才交通的时候都一再提到的那一点。那我把它归纳起来有几件事情是弟兄姊妹你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得到的。那是几件什么事情呢？你看十二个支派所献的都是一样，他们所献的都解决了帐幕移动的时候的那一个需要。那他们为什么能带出这样的一个献上呢？那弟兄姊妹记得，这个献上不是献给会幕，他是献给神，来让服侍会幕的人去使用。所以你留意到有一件事情，他们所送来的这些事情啊，圣经上说是什么？是说是为了祭坛的使用来献上的礼物，不是为会幕来献上，是为了祭坛来献上。那么这一点就引我们有几方面去注意到的。那头一，当然你在他们所献上的物件，特别是这寄生的那一方面，弟兄姊妹们的交通都摸到神的那个心思了，我就不重复那些了。我特别要提的是，他们心里头怎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心意，来摸着神的心思，来预备这么一些的公务呢？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头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们，你非常清楚的看见，他们是在蒙照的光中来献上，这是头一点。因为他们会想到，我们原来在埃及，我们与神无没有关联，虽然我们的祖宗跟神是有个利益的关系，但是我们不认识神，但神纪念我们，把我们重新摆在一个蒙召的地位上，他们就感觉到，那现在我们是成为属神的子民，在地位上面，他们这个转变让他们知道，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有所献。那么再有一件呢，在更新的心意的里头来向神有所献。我们留意以色列人从出埃及一直到会幕建造好当中，他们出了多少问题，一大堆是吧？你在出埃及记里面就看到一大堆，甚至还搞了一个金牛犊出来， 那在神面前那个悖逆是到了一个非常重严重的地步，但是感谢神，神给他们又有一份更新的恩典，让他们脱离那一个神的怒气，而仍然站立在神的面前，蒙神来纪念。那么还有一样，他们真是开始认识恩典了，说他们这个在这一个奉献的里头，这一个献上的里头，可以说是在恩典的苏醒的里面来献上的。从哪里看到？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那一点？他们献上的祭牲，哪种祭牲是最多？按理来说应该多一点，是给是燔祭牲应该放重一点才对。哇，当你看下去的时候你注意到了，最多的那个祭牲的数目是平安祭。什么意思？显然那是恩典的感觉所带出来的那一个结果。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是因着这样子，他们在神面前做这样的一个献上，就带出了一个结果。那个结果就是神对人在他面前所做的做了一个细细的数算。我们感谢主，神给我们的我们会常常会忘掉，但是人在神面前献上了，神永远不忘。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这实实在在是非常，虽然在第七章的里头重复的字句12次，但是在这个重复的12次的里面，实在是给我们留意到神的心向着人是如何，人的心在神的面前有个准确的反应，神对人的纪念又到一个什么的程度。以色列人从出埃及到进迦南，以至后来他们被掳，那么长的一个这几百年，差不多上千年的时间，弟兄姊妹们，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真实的蒙纪念的就是这么一点点，就是出埃及记的末了到民数记的起头。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人的愚昧就是常常在神的面前迷失，但是你一次上神很准确的寻求，神就长远的纪念着他们。因为我们看，当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不久，就是四世纪的开始了。那四世纪是说出什么事情？很快以色列人就一再二二三这样的在神的面前偏离神，但是感谢主，神恢复他们，他们又下去。所以神在摩西五经里头把出埃及的末了跟他们进埃及的前段有那么细的那个记录下来，我们实在想到，因为在以色列的历史里边，这段日子是神和人中间没有间隔的，很短促的一段时间。但是我们感谢神，我们对神不起，但是神没有恢复我们感谢主。